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迫害最严重时得法，讲真相中修己救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0日。我得法的时候是2000年，迫害开始不久。当我家里的人知道我学法修炼了，他们都吓坏了。我弟弟是政府机关的领导，深知迫害法轮功的残酷。他到我家来对我说，姐姐，你不能练这个功。练了后果太严重了，练了这个功，你的工作会失去，你的子女会没有前途了，我们全家都会受你的牵连。姐姐，假如你做其他事犯罪了，我会保你没事，你练法轮功谁都保不了你，社会上这么多有文化有背景的人被抓被迫害，他们也没办法。姐姐，你没文化没背景，你可怎么办呢？你不要害我们大家了。弟弟说着说着哭了。我对弟弟说，我在人生道路上磨难重重，病痛折磨的我痛不欲生，是师父救了我，我怎么能放弃这么好的功法，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第一部分，得法获新生。得法前，我家里的生活乱糟糟的，我溺爱我的孩子，他非常的聪明，考取了重点学校，可是迷上了玩游戏，性格变得叛逆。我想阻止他玩游戏，可是我说话他一点不听，我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心情不好，身体也糟糕透了，每天发热不退，严重的便秘，小便会痛得不得了，还有腰肌劳损、风湿性关节炎等病，浑身没有力气，路也走不动，觉得活着没有意思。有一天，我看见一位同事白白嫩嫩，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而且变得比以前漂亮了。我心里想，不对啊，这位同事以前浑身是病，还经常遭到家暴，在单位是个不起眼的人，怎么现在变得和以前像两个人似的？我非常好奇地问他，你怎么会变化这么大，变得年轻漂亮了？他告诉我，我练了法轮功。我说，我也要练法轮功。那位同事跟我仔细地介绍了法轮功，并教我怎么练。第二天，同事带了一位老学员，这位老学员给了我师父的讲法磁带，叫我要认真听。我第一次听师父讲法录音时，当时我就觉得腿上像鼓风机一样向外排风，浑身上下有好多法轮在转。当时不知道这是法轮，只觉得浑身有很多东西在身上动，连头发里都有东西在动。当时不知道是什么，就想去澡堂把东西洗掉。洗澡后还有东西在动，我就去问老学员，老学员说，这是好事啊，是法轮在转，是师父在帮你调理身体啊。从那以后，真的，我身上所有的病都消失了。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让我获得了新生。第二部分，讲真相中修己救人。邪恶给大法造了很多很多的谣，老百姓不明真相，对法轮功学院有了负面印象，言谈中就会说邪恶灌输的话，我听到后就会与他们讲真相。 告诉他们法轮功是高德大法，我们师父是教我们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我们没有错。明白真相的人，他们说，是啊，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好人，为什么要把这么好的人推到对立面去呢？一天在睡梦中，当时其实我是清醒的，梦中我在桥上，看见桥下浑浊的水中有很多的人举着双手等待有人救他们。我伸出手拉着一双求救的手，但是没有拉上来，还是掉下去了。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怎么做，同修就印了很多真相资料，我不会印，就出去发资料。在发资料时没有怕心，心里没有杂念，就觉得是在做一件正常的事，是做最正确的事。只要同修做好了资料，我就骑着摩托车到处去发，看见人家门开着，我就直接送进家门，有时候放到停在路边车子的篮筐里。后来我们就开始面对面的讲真相，做三退。早上向师父敬香，就告诉师父我们今天去讲真相的方向，请师父加持把有缘人带给我们。出门了，头脑里就没有任何杂念，就找有缘人讲真相。一次在一个镇上讲真相做三退，给明白真相做了三退的人护身符，讲了五六个人后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了。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过了十几分钟，有个便衣警察骑着车追上我们，把车横在我们面前，手指指在我们脸上，恶狠狠地说，你把包打开。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定了定神，心里求师父加持，然后我把包打开。我的包是多层的，就没有把资料的一面打开。我手里正好拿的超市的广告纸，我就用广告纸在他的面前一挥，说，你看啊，你看啊。那个便衣看我的架势，马上泄气了，对我们说，对不起，对不起，就走了。一次在县城里碰到一个钓鱼市的公职人员，他先主动与我们说话，赞扬我们漂亮年轻，我们就给他讲真相，也给他做了三退。他是党员，他突然脸色一变，快步跑到边上打电话去了。我们看他不对头，就对着他发正面，请师父加持让他的电话打不出去，不让他对大法犯罪。果然他电话怎么也打不通，他不死心，就跑到一个市场办公室找人去了，结果办公室里没人，那个人急得脸都变色了。我们平安地回家了。我们在数年的讲真相中，没有敏感日，没有节假日，不管严寒酷暑，刮风下雨，都阻挡不了我们出去讲真相救人，遇到危险无数次，但是在师父的保护下都能化险为夷，感恩师父。第三部分，发生在我家里的神奇事。有一天，丈夫修理家里的水池，用力的搅管子，把嵌在墙里的水管子搅坏了，管子在墙里面向外渗水，把新装修的墙面都泡得鼓起来了，而且面积蛮大的，水渗到了地板里，我急得不得了。修理水管子，那一定要把墙面凿开才能修理，工程太大了。我就求师父，我每天要出去救人，求师父让水不要再渗了。神奇的事发生了，水真的不渗了，几年过去了也没有修理水管子，却一点都不渗水。400斤的油桶底漏了，我们想把油桶翻个身，我和丈夫合力翻油桶，地砖有些滑，我手抓着桶底，人一滑，400斤的油桶撞上了另外一个石桶上，我的手夹在两个桶之间，顿时我的四根手指头被压得扁扁的，就两层皮连接着手指，手白的没有一点血色。丈夫说，不好了，骨头肯定断了。我说，你不要胡说，我是练功人，不会有事的。 说话间，我不断地抖动手指，不一会儿，我的手慢慢地有了血色，扁扁的四根手指头鼓了起来，恢复了原样。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就415大绑架与同修切磋》，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2日。今年4月15日，湖北武汉长江新区和新洲区公安局派出所出动大批警察、车辆，非法闯入17名法轮功学员家中实施绑架、抄家，在当地学员中造成非常恐怖的气氛，给法轮功学员的家庭造成沉重的打击和伤害，给当地讲真相救众生带来极大的损失。当家属们拿着公安局开出的行政拘留书去接到期的法轮功学员时，有三位学员被强行转到看守所，邪恶想对他们升级迫害，一部分法轮功学员被强行送到洗脑班。这次被绑架的都是协调同修，邪恶还扬言下次再准备抓搞技术的法轮功，给当地的紧张气氛雪上加霜。就此，我想与同修切磋。第一，堂堂正正的当好主角，谨记神圣使命。师父在各地讲法十次，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这样回答学员。弟子，大陆弟子问师父好，近一年多我们省多地出现了大面积绑架大法弟子的事件，我的问题是，正法接近尾声了，今天出现这种干扰，是整体修炼有漏洞吗？还是？师父，什么也不是，就是还没有修好的，他就会去修你，他就是要这么做。中国大陆那个地方用旧势力的话讲，就像老君的炼丹炉，那个火还必须得旺，才能炼出真金来。我都讲了，不是说形势好了，一切邪恶也变好了，邪恶不会变好，只会被清除。没清除之前，它就会表现的，特别是在最后的垂死挣扎，它就会那么干。就像这个毒药，你不让它毒，它不毒能行吗？它就是毒药。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你们不知道，邪党那是旧势力安排的一条棍子，你们曾经是伟大的神，旧势力他们在用这个棍子打出你的执着，想要这么干，打出你们不应该有的那些思想，打掉你们的罪业。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与师父、与大法、与旧势力、与中共邪党、与警察之间的关系。在今天人类的大舞台上，师父让我们当主角，我们怎么还怕配角呢？不要害怕，不要气馁，要理性，要稳健，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是不是一颗私心在作怪呢？我们要记住，警察也是待救的生命。第二，自身的执着招来的邪恶迫害。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不管那个邪恶怎么疯狂，你如果没有毛病，他不敢碰你。我这里主要不是说被绑架的同修，我认为他们都比我修得好。我是说我们整体的大法弟子都要向内找找。这几天我找到了自己很多执着，主要是妒忌心、显示心、色欲心，找到了就要下功夫去掉它、修掉它。 我还要能体谅别人的心，真心的帮助别人，真心的为别人好，谦虚做人，尊重别人。我要多看别人的长处，每个人都有闪光点，都有值得我学的地方。第三，邪恶不会自动变好，也不会自动停止干坏事。建议有条件的同修针对当前对同修的迫害，长时间高密度发正念，清除邪恶。讲清真相也是在清除邪恶，当然更主要的是师父的正法弘誓在清除邪恶。第四，抓住这个契机广泛的讲真相，营救同修，救度公安局、派出所、社区的众生。平时想找这些体制内的人还难，我们要把坏事变成好事，抓住这个机会，深入广泛的，利用自己知道的各种渠道讲真相，救度他们。第五，关于妨碍公务的问题，同修家属不让，阻止警察绑架同修时，或拦截警车时，警察往往以妨碍公务，这是违法来吓唬，这时家属就以为自己真的违法了。在邪党现行法律体系中，宪法是根本大法，是母法，一切法律法规政策都不得与宪法抵触。宪法第36条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警察因信仰绑架法轮功学员，这样的公务是违背宪法的，与宪法相抵触，警察才是践踏宪法。而家属不让，阻止警察绑架自家的法轮功学员，是在维护宪法。顺便讲个反迫害的小故事，监狱里要求服刑人员年终都要给当地的司法局、司法所写总结信，同修 A 不写，狱警问他为什么不写，他说，宪法规定公民有通信自由，即有写信的自由和有不写信的自由，我不写信是我的自由。狱警说，这不是法律，是作业，是监狱布置的作业。同修 A 说，宪法是根本大法，是母法，一切法律法规政策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何况作业，更不得与宪法抵触。狱警罚同修 A 站着，但最终同修 A 没写，全中队的服刑人员都写了。当时如果不是同修 A 利用法律反迫害，那同修受到的惩罚就不只是罚站了，那就很残酷了。第六，阻止私闯民宅。公民住宅受法律保护，未经主人允许不得擅自入内，警察执行公务叫开门，同修应向警察要身份证、警察证，并记住姓名和警号，并且是两名正式警察，辅警不行。如果是传唤，需有传唤证和立案决定书，传唤证上应有县级以上公安局长签字和派出所所长签字，并盖公章，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特殊情况不得超过24小时，超出就当时当地控告，可先口头控告，要求放人。如果是搜查，需有搜查证，搜查证上应有相应机关和人员的签字与盖章，无证抄家绑架，警察涉嫌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罪、非法拘禁罪、抢劫罪。第七，关于笔录，做笔录时完全不回答，公安机关会说法轮功学员不配合，把零口供的责任推到法轮功学员身上，警察机关也可以实施逮捕。我建议方式一，警察做笔录，首先要警察拿出这次执法的法律依据，警察拿不出来，因为迫害法轮功根本就没有法律依据，那么后面对警察的提问都可以这样说，某某警察拿不出这次执法的法律依据，是非法执法，所以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方式二，警察做笔录，首先要警察说明本案案由，案由一般都是组织或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 这时要向警察讲明法轮功不是邪教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中国现行法律中没有哪一条说法轮功是邪教。二，公安部2000-39号文件中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还要说明2011年3月1日新闻出版总署50号令废除了法轮功书籍的出版禁令，因为法轮功不是邪教，因此我们的信仰活动即从家中抄的电脑、打印机、真相币等所谓的证据都与本案件无关联关系。之后对警察所提问题都答与本案无关，拒绝回答。抛砖引玉，希望能增加同修们的正念，清除邪恶，担起救度众生的责任。以上仅供参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夫妻配合兑现誓约》，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2日。2004年，我弟同修接到师父的新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后，反复学习。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讲：“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同修们经交流一致认为，一定要按照师父说的去做。一，走遍20多个村庄送真相。经协调，我们把本地的村庄分成三部分，同时把本地同修也分成了三组，每组负责一部分村庄，每部分有20多个村。由于我弟同修少，村庄多，我们夫妻俩是一组，就负责了其中一部分村庄。从那时起，我们夫妻俩就担负起了给20多个村庄送真相资料的责任。刚开始，我们发资料使用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有时也用农用拖拉机。散发资料时间是白天。我们负责的村庄最远的有30里左右，因村庄多，一时发不过来，我们就把这些村庄分成了几大块，一回发一块。我们走遍了所有的村庄，走遍了每个村庄的大街小巷，给世人送去了得救的希望。发资料的过程中，虽然有辛苦与汗水，有麻烦与困难，甚至有那种说不定被举报的危险，但是我们的心相对来讲还是平静的，因为我们心中有法。每一回出去，我们都是发着正念，清除所到之处干扰我们送真相、干扰世人接受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请师父加持。每一回做完，我们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身带着喜悦，平平安安地回到家中。每一回回来，我们也都没有那种不快与疲惫的感觉，只有欣喜与轻松，因为我们是在兑现誓约，是在救度众生。由于迫害初期，我们夫妻俩被迫害得很严重，使家庭的经济一度很困难。到了2012年，我们为了避免被骚扰迫害，离家到城里去打工了。我们离城里有60多里，吃住在厂子里，除了购物，平时很少出来，因为没有时间。由于路途与时间的关系，我们回家也就不方便了。那么，我们在家里负责的那些村庄怎么办？我们不能不管啊。我们夫妻一商量，统一了意见，用打工挣的钱买摩托车。我们花了3000元钱买了一辆崭新的摩托车。这样我们就可以骑着摩托车回家散发资料了。可是白天不行了，白天要上班，就只能晚上发了。每一回回家去散发资料，我们都要在当晚回到厂里， 光回家来回就得130里左右，再加上散发资料走的路程，因此每回回到厂里就已经很晚了。其实路途远和天黑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主要是寒冷，尤其是寒冬腊月的晚上，骑着摩托车发资料，那寒风真是够劲。我俩都是大小的，穿三个棉袄和两三个棉裤，还要穿上厚的棉鞋棉袜。可是散发资料时手不能戴手套，因戴手套不好往外拿。刚开始发的时候手冻得生疼生疼的，简直要冻僵了，可是发一会儿手就不疼了，好像暖和过来了。我们深深地明白这是师傅的保护。大约在2014年我们买了一辆电动四轮车，从那时起我们就开着电动四轮车散发资料了，也就不会因冬季的寒冷而挨冻了。2018年6月份我们回到了家中，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打工生活。回家后我们做起小生意，做得干净实在可信，人们都非常的认可。最关键的是我们散发资料又方便了，做得更随心了。20多年过去了，我们没有落下过一个村庄，我们知道这些村的世人都在等着我们救度呢。这些年我们基本上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没有让自己应负责的20多个村的世人失望。回想这些年，虽然有艰辛也有惊险，但是也真的别有一番风味，因为我们走的是回家的路。二，走遍70多个村庄劝三退。说起这些年讲真相劝三退，我们不管在生意中还是在出门办事时都不忘讲真相劝三退，可是总觉得做得很不够，也没有真正的走出自己的路来，和讲得好的同修相比差得不少，离法的要求那就差得更远了。同修们以前就切磋过，我们分三个组这样大面积的散发资料，可是如果世人明白了真相想三退怎么办？虽然祝你平安单张里有三退的方法，可是总觉得还是应该有更多的人走出来劝三退更好。然而事实是我弟没有那么多人，我们夫妻俩都有这种想做得更好的愿望。从去年的春夏之交开始，我们决定分几条线向三个组70多个村的世人讲真相劝三退。由于时间限制，我们上午忙生意，下午就出去讲真相劝三退了。出去劝三退时，我们都是一路发着正念，清除所到之处干扰我们讲真相劝三退，干扰世人明真相和三退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请师父加持。我们面对的人群主要是打农药的、打草的、在树荫下、在村里坐着的、走路的等等，总之只要是我们路遇到的人，只要有机会我们都要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总体说我们讲过的人得有 90% 以上选择了退出中共的邪党组织，并且几乎是 100% 的用真名退的，有的还告诉我们是哪个字，当然也有不退的，很少。很多世人做了三退后跟我们说谢谢慢走啊，有的说到我家喝喝去吧，有的就说到我家住下去吧。最让我们感动的是一个有点残疾的男孩子，他对着递过来的真相护身符又是合十又是鞠躬，我们看到这一幕眼泪快要掉下来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世上的人都是为大法来的。这个男孩终于等到了这一天，通过这样的讲真相劝三退，我们也找到了自己很多不足，比如有分别心。其实分别心的背后是怕心，有时看到像退休干部模样的就不想讲，看到面目凶相的不和善的也不想讲，还有看到老年妇女不太想讲，认为可能不识字， 这一个可能也许就让那个人没有了希望。再有，对年轻的人不太想讲，认为年轻人不好讲。我们都知道修好自己才能多救人，其实这种种不足不就是修炼没跟上吗？这就是我们在修炼中应该突破的障碍。我们想在以后的修炼中一定会克服这些不足，提高上来，在修炼与救人中会锻炼得更加成熟，做得更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得法的几点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0日。我从2016年开始背法，至今已有10年了，10年的背法得法中体会很多，下面我就把比较深刻的一点体会写下来和同修交流。一，执着心减弱。背法初期背得特别慢，杂念特别多，干扰特别大，有时候不太长的一个自然段背将近一个小时都背不过来，总有放不下的事干扰。我就尽量的让自己注意力集中的背法，排除杂念，抑制那些不好的念头。每次这样做下来后，我都觉得浑身轻松，好像心情也变好了。慢慢的，我背法时的杂念就越来越少，我也发现自己的执着心都弱了很多，不是一方面的执着心，是所有的执着心都在减弱。遇到过心性观的时候，以前觉得很生气的事情，或者是自己平时看着不顺眼的事物，现在不怎么动心了，过关容易了。二，修去妒忌心，出了慈悲心。以前看到别人有了什么不好的事，自己心里虽然也同情，但是还是有一点快感，把别人的不好来证明自己的好，觉得自己比别人强。现在那种心理没有了，完全是同情怜悯，有时还十分难过。看到别人有好事的时候，以前并不是完全由衷的替别人高兴，总觉得心里酸溜溜的，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现在是由衷的为别人高兴。我切实的感受到慈悲是一团物质，很祥和。三，遇事知道怎么在法上做。以前很想遇事都在法上，可是不知道怎么做才是符合法的，所以做的事大多数都是常人化的，体会不到大法的神奇，不能证实法，对师父的慈悲体会的也少。现在遇到事情大多数都能够想起师父讲过的法，知道怎么去做是对的，知道守住心性的重要性了，守不住心性的时候越来越少了。越按法的要求做，就越体会到大法的殊胜美好和神奇，也深深地体会到了师尊的佛恩浩荡，能证实法了，救的众生也多了。总之，背法的体会太多了，这里不一一叙述了。师尊在法轮大法义解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建议中说，现在长春能有上万人在背书，他们现在学法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坐在那儿开始学，不用书，他从头开始背书，停下，另一个接着背，一点都不会差的，一个字不错的接着背，然后你背一段，他背一段，这样接着背。30年前，长春同修都达到了这个背法的水平，自己觉得比同修差得太远了，后悔自己没有早开始背法。我要努力达到法的标准，多证实法，多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工作中向内找，修出善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6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幼年时期便有机缘随父母读转法轮和背诵红银中的一些内容。离开家庭的大法修炼环境，我在社会中摔了很多大跟头，后在2024年年初终于明白师父的点化，以很强的主观意识坚定了自己要精进实修，再也不能因为自己贪图享受世间快乐而再放弃这么好的大法。我从小到大在别人眼中都是一个聪明、努力、优秀、漂亮的姑娘，而也是这些称赞让我逐渐迷失，形成了自己自负、要强、目中无人的性格。在学大法前，每每遇到和别人的矛盾，我首先想到的都是自己做的都是对的，或者觉得自己如何如何委屈。修炼大法以后，在不断的学法提高自己的过程中，慢慢已经形成了遇到问题先找自己的习惯，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练功人。我在看问题的时候，并不会只纠结于表面的现象，而是去思考这个事情背后深层的原因。这里将我在工作中向内找，提高心性的一点经历和同修们分享。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我是生命科学相关领域博士应届生，目前在一家药企做项目负责人已有大半年。在刚入职的那段时间，因还在学习工作内容，适应工作环境，工作效率和安排上都存在很多不足。带我的一个小领导小 T， 我在开始跟他接触学习的时候，以为他工作时间久，什么都应该知道。在他带我负责几个内部的研发项目中，我本身对各方面细节都不熟悉，所以在开展之前会向他确认这个项目我们需不需要技术人员来操作，都被他拒绝了。他觉得我们操作起来会能帮助熟悉流程，掌握细节。可是到真正项目开展的具体操作上，他却没有这个能力把这个做好，所以我作为助手被派去找技术操作人员的负责人临时帮忙安排这个事情。我们公司的技术操作人员除了要负责内部的研发项目，还有很多客户的项目，所以我这样的临时找他们协商安排导致很多不便的事情发生。 最后这个负责人在我再一次提出类似要求后，在我的工作群中严厉地批评了我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的不好，给他们带来很大的麻烦。看到他的批评后，我特别难受，感觉自己很委屈，心里想自己不过是一个新人，都是领导怎么说我就怎么干，我有什么错呢？怎么能公开这样批评我呢？但是想到自己是一个练功人，遇到问题要先为别人着想，既然是我和小 T 一起负责的项目，那我就也有责任。虽然当时心里有不平，但还是感谢了这个负责人指出我的问题，并表明自己在后面的项目中会多注意。经历这个事情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似乎在和小 T 的相处中都带有怨气，有的时候还会阴阳怪气地和他讲话。小 T 好像也感觉到了我对他的态度不是很好，渐渐地也会对我有些不耐烦。那段时间觉得自己被一股很不好的气息笼罩着一样，心情总是很阴郁。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这不应该是一个大法弟子该有的状态，我开始更深层地去思考这件事。我想，作为一个练功人，怎么能埋怨常人做得不够好呢？一个修炼人都是在不断提高，不断提高。小 T 在工作中会有一些做得不到位的地方，这也是很正常的。如果小 T 没有办法考虑周全，那我作为助手就应该把工作细节完善得更好，能够让我不舒服，说明我还有很多常人的执着心，比如怕被人说的面子心、怨恨心、顾虑心、安逸心等，这些都是我应该修掉的。想到这些，我的心里一下就开阔了，开始主动地和小 T 去确认更多工作细节，向他学习他在工作中的很多闪光之处。在这之后，我们的相处一直很融洽，也成为了很好的工作伙伴。另外一个事情发生在我工作半年后，我已经习惯了在工作环境中修炼提高自己的心性。在负责的一个项目中，大家平时都非常忙，技术负责人小 F 忙不过来，所以我协助他来一起完成。这个项目在操作过程当中就由于一些细节的问题没有提前沟通确认好而发生了一些意外。我作为项目负责人，第一反应想的是如何去解决问题，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但是小 F 却一直纠结本次操作过程中是哪里出了问题。在我指出他想的不是当下最应该考虑的问题的时候，他情绪崩溃，哭了起来。我当时就意识到是我的善心不够，没有站在小 F 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小 F 作为技术负责人，关心的是这个操作的本身是否正确，他有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有没有做好。我开始用善心去安慰他，告诉他我理解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他一定是想把自己负责的部分不出差错地完成好，是我过于着急，可能语气态度不够好。那我们现在冷静一下，看看以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继续往下操作。听到我这么说，小 F 平静了很多，沉默一会儿后，他开始和我道歉，说自己太着急了，态度不够好。然后我们一起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弥补了失误，完成了这次操作。在这之后，小 F 一直对我态度很友好，很尊重我。我深刻感受到善是多么神奇的力量。当真正的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去理解，去包容的时候，它可以触动人的内心而发出好的改变。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明白我们每天经历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是师父精心为我们安排，用来提高我们的心性和层次的。我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比如觉得自己在常人中也经历了很多事， 在修炼后有很多自己悟到的理，就生出欢喜心和显示心，也不注意修口，有时会忍不住去问常人间的一些琐事。后来一次，我在公园散步，遇到了公园的垃圾箱在冒浓烟，我还犹犹豫豫要不要管。没一会儿，这个垃圾箱里的东西就着了起来，火势不大，很快就被路人解决了。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但是有一点，这些东西与我们修炼的人没啥关系，不一定给你安排，不一定让你碰到。我悟到这是师父提醒我，不该管的事情去插手，该管的事情我反倒又不愿意管了。悟到这一点，我开始注意尽量不去说太多常人之间的事，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会适当的按照法的标准给他们讲一些道理，最后怎么做还要看他们自己。我知道自己在面对修炼中的考验和过关当中，很多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也还有很多执着心，一些不好的思想业力存在，但我会牢记自己是一个修炼人，要听师父的话，紧随师行。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走好自己的修炼之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23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自从走入修炼以来，大法的法理归正我诸多常人心，在助师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正念正行，我把自己在修炼中的一些体会写出来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放下常人心人情。一、去除负面情绪和放弃常人的喜好执着。从小到大，我在人中的性格属于内向的，遇到事情会紧张，平时喜欢一个人待着。学习大法后，慢慢改变了人的观念，对宇宙世界有了新的认识，逐渐地融于法中。我认识到我的今后都由师父管起来了，没有必要再像之前那样因为人的各种执着心为各种事情焦虑了。之前我喜爱听常人的流行歌曲、校园民谣、摇滚乐等，现在认识到这里面都掺杂着情的因素，用法的标准来衡量，作为一个修炼人要把这些东西都要修去的。因此平时脑海中再出现之前喜爱的曲调、歌词等等，我现在就努力去克制，在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和正法口诀等，希望尽快消去自己空间场中的这些不属于自己的物质，纯净自己的空间场。另外我比较喜欢看一些近代的散文、各种唐诗宋词等等，现在慢慢地认识到这些作品里面实际上很多也都有作者的各种人心人情的因素混杂着，看多了也往自己的空间场增加情的因素。可能有少量的古代诗词作者也是修炼人，有些诗词有修炼的因素。现在我认识到，除非工作中要用到的常人知识，否则要更珍惜时间，抓紧修炼。二、去除怨恨心。自从走入修炼以来，慢慢认识到自己还有很重的怨恨心，比如一是怨恨妻子不理解，对自己修炼不支持；二是怨恨孩子不听话，不争气；三是怨恨亲属同修，修炼不精进，总是满足于去病健身的状态，不做好三件事等等。如果用人心去看，那这些人给我制造了麻烦，给我带来了冲击，让我感到难受了。那么按照修炼的要求，按照师尊的要求，出了问题向内找，这不正好说明我有要修去的人心吗？另外，如果一个伟大的神佛坐在那里，普通人做出什么举动，神佛会有人心波动，
会去怨恨吗？我想肯定是不会的。那么我有怨恨，一定是有放不下的执着心，需要向内找去除的。把执着不放的因素找出后，清除干净，再把怨恨心也去掉，空间场就会更纯净。作为修炼人，应该慈悲，本着善心去解救周围的人，而不应该用人心去怨恨他们。三，放下对国际事物的执着。这几年来，国际国内形势风云变幻，大事件一个接着一个，让人感觉眼花缭乱。我有一段时间热衷于突破网络，去看各种新闻，浪费了大量时间。有一次，亲戚同修说道，你花这么多时间研究这些事情干什么？这也不是修炼的内容。我后来慢慢悟到，这是师尊在点化我。可惜我当时执着心太多，人心太重，没有能及时克服这个。现在悟到一些道理，两国战争必然有它背后的因素。作为一个修炼人，不能简单的用人间的正义、非正义的道理来衡量。师尊在《精进要旨三》说明中讲，大法弟子目前就是做好三件事。这说明常人中的这些形势的变化，战争啊、关税贸易战啊等等，和修炼人没有关系。作为修炼人，就是要抓紧修炼好自己，多救人。提到的关心国际、国内事务的问题，我向内找，实际还隐藏着一个显示心、不修口的问题。平时周围的人因为网络封锁的原因，只能听到国内媒体的消息，对一些事情的真实情况不了解。有一段时间，由于自己起了显示心，经常和周围的人讨论一些热点事件，有时会和常人争论等。现在认识到这里面有显示心，感觉自己能看到国际社会的评论，掌握的信息多，比周围的人了解国际形势等。现在认识到这些都和修炼没有关系，要去掉这个显示心、不修口的执着。第二部分，信师信法，走过磨难。这几年在讲真相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磨难，在师尊的慈悲救度下磕磕绊绊地走了过来。现举几个事例。一，保持正念，拿回车钥匙。有一次在一个村头，我给一个大爷讲真相，大爷坐在台阶上，我蹲着身子和大爷面对面的聊天，还拿了小册子给大爷看。正说着话，忽然有一个人在我的背后把我按住，把我的两只胳膊反剪到背后，并且大声地呵斥我，你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又来骗钱的？大爷急忙给他说，人家没要钱，是免费的。事出突然，我当时有一些懵，开始没有反应过来，过了一会儿才看出这人应该是大爷的晚辈亲戚，害怕大爷被人骗钱的。这人长得很壮实，大约30岁左右，留个寸头，面相相对凶恶。这人拿过小册子一看，发现是法轮功的内容，就吆喝要把我送到派出所去，并顺手把我骑的车电门钥匙给拔去了。大爷就劝他不要这样，说人家是好心，也没要钱。这人没理大爷，又喊旁边的一个邻居帮忙给派出所打电话。邻居可能是了解过真相的，假装没听见，去干其他事情了。我这时慢慢正念出来，第一念头是不能让这个人干扰我讲真相，不能让他抢走真相资料，我就把资料包拿在手里。又想，我讲真相是最正的事情，我不能有怕心，要有正念。我就在脑中想正法口诀，正念一出，我发现这个人就不那么嚣张了。我信心大增，又发出一念，铲除他背后的共产邪灵。我发现这个人一句话不说了，我就跟他说，把钥匙还给我。他当时就把车钥匙从他的腰带扣上解下来，还给我了。我当时也还是有些紧张，我就骑上车走了。走出一段距离后，我找了一个无人的地方，发正念清理邪恶后，向内找自己，发现最近有较多的人心存在，比如色欲心、干事心、急于求成的心等等。 幸亏有师尊的慈悲救度看护，在关键时刻有了正念，才能跳出旧势力的干扰，走出这次磨难。二，遭遇车祸摔倒后，保持正念没受伤。又有一次出去讲真相，回来的时候天色已晚，走在一段大马路上，因为路上人车较少，速度就骑得比较快，因为路灯也比较暗淡，又因为脑子走神，没注意到一辆轿车在马路中间掉头，等到发现时已经距离较近了，下意识中紧急刹车，结果一下子从车上摔了出去，幸好戴着头盔，感觉摔出去好几米，头盔最后在轿车后部不轻不重地碰了一下，停住了。司机也吓了一跳，赶快下车过来，嘴里还埋怨着，你骑车怎么不看呢？我当时心里就一念，我没事，自己赶紧就从地上爬起来。当时感觉右胳膊很痛，右锁骨那里也很难受，有一条腿也火辣辣的，我就给司机说，我没事，你走吧。司机本来还在埋怨我，一听我这么说，又感到不放心，说有保险，还是去医院看看吧，保重身体要紧。他一边说，一边帮我把车子扶起来。我说，我没事，你走吧。司机就赶紧开车走了。我把车子推到路边一看，车头摔歪了，我就在路边正了一下车头，试了一下还能骑，看了一下身上，有一条裤腿中间磨了一个大洞，上衣右肩膀处也破了一块。当时向内找，因为那几天工作上的原因和同事有一些矛盾，产生了执着心、埋怨心，骑车时突然在脑中出现，导致走神，没看到车辆。在心中感谢师尊慈悲救度，虽然摔了一下，还能骑车回家。回家后就感觉右胳膊抬不起来了，我当时想，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干扰，我就求师尊帮助我走出这个磨难。同时我想，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干扰，要加强学法练功。我当晚坚持练了一整套功法，在做抱轮时就感觉抬起的过程中右胳膊很痛，抬起来后会轻松一点，在练冲冠动作时就感觉右胳膊抬起更加疼痛。我就坚持练完，全身出了很多汗，睡觉时发现只能向左侧卧，不能平躺和右卧。第二天起来后发现，只要不是举起右胳膊，使用右胳膊吃饭、拿东西、干轻活、骑车、操作电脑等都不很痛，到工作环境中周围的人都没发现我有异常。我向内找到了自己的争斗心、埋怨心、看不起人的心、偷懒的心等等，但是由于认识不是很到位，工作中出现的那个矛盾过了好一段时间才解决，右胳膊的疼痛不适也在几个月后才慢慢的消失了，没有任何后遗症。感谢师尊慈悲救度，保护我走过了这一大难。第三部分，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去除安逸心。一直以来对自己的根本执着认识的不是很清晰，在近期的学法修炼中慢慢的认识到，当初走入修炼时是因为在常人中执着的东西太多，感觉活得累，思想压力大，失眠，想通过修炼来逃避常人中的这些事情，求得身体健康，不失眠，活得轻松愉快等，总而言之还是想追求常人中的幸福生活。因为一直认识的不清晰，带来的后果就是修炼中求安逸心重，怕吃苦，凌晨经常不能按时起来练功。在今后的修炼中要在这方面加强修炼，去除根本执着，去除安逸心，真正做好三件事，返本归真，随师返家园。以上是这些年中修炼的一些体会和经历，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